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25号，公元2003年1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被判死刑和死缓的两名藏人上诉遭到中国法院的驳回；遭驱逐流放的中国异议人士痛斥北京用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段抓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四川一家法院昨天驳回了分别判处死刑和死缓的藏族男子安阿哲西和洛桑顿柱的上诉，维持原判。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报道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月26号经二审判决驳回被告人安阿哲西的上诉，对另外一名据称是安阿哲西助手的洛桑顿柱也宣布将维持原判。由于中国实行两审终审制，这两名藏人将不能再上诉。报道指出，被告人阿哲西洛桑顿柱为达到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目的，多次密谋策划在公共场所实施爆炸，并散发煽动分裂国家的传单。不过现年52岁的著名藏族僧人丹增德勒今年1月18号在一盘从四川省监狱偷运出来的录音带说，无论当局做什么说什么，我都是完全无辜的。2002年12月2号，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依法对被告人洛桑顿柱以爆炸案、煽动分裂国家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一名被告人阿哲西以爆炸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洛桑顿柱控罪不上诉，但另一名被告人阿哲西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1月26号经二审裁定驳回被告人阿哲西的上诉，维持原判。另据报道，还有一位名叫次仁顿柱的藏人最近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海外西藏团体透露，次仁顿柱年龄在65岁到70岁之间，是一名村长。他曾经为阿哲西被捕一事在村里征集了20000多个请愿签名。虽然中国人权和国际特赦等组织声称因爆炸罪而被判死刑的两名西藏人可能是被栽赃，呼吁外国向中国施压，要求取消对两名藏人的死刑判决。总部设立在纽约的中国人权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人权对围绕此案的政治气氛以及完全缺乏公开、公正和独立的审判感到担忧。伦敦的国际特赦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同时也都呼吁过北京取消两名藏人的死刑。而中国政府终将于昨天经二审判决驳回了被告人阿哲西与丹增德勒的上诉。有消息说，中国当局最近几个月关押了多达10名西藏人，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去年12月，美国国务院人权事务官员曾经前往北京举行人权对话。美联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员在12月美中人权对话中没有告知关押西藏人的情况而感到失望。被判死缓的安安志系1950年9月22号生，藏族，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红龙乡乌托斯的僧侣。被判死刑的洛桑顿柱男1974年6月15号生，藏族，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人的农民，但是也有报道说他是一名教师。另据海外媒体报道称，中国驳回死缓藏人上诉后，已经于本月26号对其中一名藏人洛桑顿柱依法执行了枪决。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世界日报报道说，被称为中共体制内民主派代表人物的异议人士方觉，于25号在纽约法拉盛接受访问时，首次揭开他的失踪之谜。他说，他是去年11月4号被埋伏在住所门外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人员用对付伊拉克恐怖分子的手段抓走，失去自由82天，被关押在一个房间内，足不出户，每天24小时，连睡觉都被强光照射。24号晚被北京当局遣送来美的方觉，25号在异议学者王军涛和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马诗梅陪同下，自新州来纽约法拉盛，与中国人权主席廖青、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和民主亚洲基金会会长等人见面。方觉经过4年的牢狱之灾，去年7月刑满获释后，又再度失去自由。世界日报报道说，方觉表示，在美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压力的帮助下，他终于踏上自由的土地，但代价却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临行前要求见70多岁的老母亲一面都被拒绝。方觉强调，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施加压力，帮助更多的政治犯，他自己将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为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进步而努力。方觉被海外人权组织称为中共体制内的著名意见者，他于1955年生于北京，98年在海外发表了《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性意见》一文。文章除了提出包括全面民主选举、出版结社自由、党政分离等多项政治改革外，还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多方面提出了和中国当局不同的政策。他最后更呼吁为8964的事件平反。方觉的文章发表不久，他就被逮捕，但当局以其涉及经济犯罪起诉，结果判刑4年，于去年7月获释。不过4个月后，方觉再次被拘捕。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在大姓藏学的背后》。
来谈判，那位汉族女生说，西藏人很乐意被我们中国人解放，达赖是奴隶拜子，他不敢回来，因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这位加拿大记者因此惊骇地得出结论，原来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骗。那么以这样说谎到底的汉人政府和这样容易被骗的汉人，突然兴起的西藏热所谓何来？民间的西藏热倒还不难理解，目前西藏的书籍、音乐、食品正在中国各地广泛的传播，去西藏旅游已经成为当今汉人的新潮。在现代人的一片精神真空中，不少汉族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西藏，塑造了一个有别于官方的文化西藏。这里也有出口转内销的因素，原本以中国文化为骄傲的汉人，突然发现比汉人更先进的西方人反而热爱迷恋被汉人瞧不起的西藏文化，崇洋的他们这才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近在毗邻的西藏文明。然而中共官方挂失的大姓藏学却是居心叙策。自从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流亡以来，达仁萨拉和北京的较量无日无之。尽管中国政府运用政治经济的力量控制西藏人的物质世界，然而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逃到印度后，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把保存本民族文化当作头等大事。作为西藏宗教文化的代表，他们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今天藏传佛教的信徒遍及5大洲，西藏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 达赖喇嘛成为西方人心中的和平偶像。于是曾经逼走达赖喇嘛、摧毁大量西藏寺院的中共也开始东施效颦，把被他们糟蹋得不成样子的西藏宗教文化贴上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标签向外收购。尽管江泽民之类的官员对欧美人热衷于喇嘛教仍然迷惑不解，但他们在牢固控制西藏、竭力消除达赖喇嘛的影响之余，不惜一切的力图抢走西藏流亡政府多年奋斗的一个着力点——西藏宗教文化的主导权。一个庞大的专制政权和一个弱小的流亡政府较劲，从表面上看起来，能动员巨大社会资源的中国政府节节取胜，因为王牌尽在北京手中。仅仅是今年四月至六月，中国政府就派出多个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马不停蹄地去了瑞典、法国、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等国。这些代表西藏文化的代表团，团长大都是茹树、怀元、李国清之类的汉人，也有在中国政府里任高官的藏人，如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次任爪嘎。这些大撒引子的访问毫无例外一律是成功的和必要的，达到了加强交流和促进了解的预期目的。越来越聪明起来的中国政府，在各国全面介绍了西藏五十年的巨大成就时，采取了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报告会、图片展、藏族歌舞表演。更令人咂舌的是，他们居然动员了西藏纳曲萧丹寺活佛朱康图丹克柱现身说法，赞扬中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揭露达赖支流的谎言。他们的收获不可谓不大，各东道国人士在亲耳聆听他们的介绍西藏的情况后，全都被感染了。人们开始消除误解，高度评价五十年来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促使欧、美和亚洲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团背后，是一支可观的中国藏学研究队伍。据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有各级藏学研究机构50多个，专业的藏学研究人员2000多人，他们出版了近1000种藏文典籍，发表了数千篇藏学论文，藏学专著新书也层出不穷，电视专题和网站也热热闹闹地参与宣传。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将会有更多的中国西藏文化交流代表团扬帆出征，去抵消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多年努力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既无钱也不能进入自己土地的西藏文化真正传入。达赖喇嘛除了道义和国际正义人士的支持之外一无所有，看起来他们绝无力量与来势汹汹的中国政府竞争。宣传的拳头打出去还不算，真正厉害的是北京政府能够把各国众多的藏学家请进去，为了推动中国藏学研究增添光彩。今年七月，170多位中外藏学专家与学者聚集北京，出席2001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这些藏学专家来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荷兰、瑞士、澳大利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此次国际性会议规模空前绝后，比过去在北京举办的前两届藏学研讨会参会人数更多，涉及的学科范围更广。会后，部分客人被邀请去西藏遍访名胜古迹、城市乡村，他们都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毫不奇怪，从专业需要出发，重视学术田野调查的西方学者。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人权女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在大兴藏学的背后》，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